见你的同在，让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主，我们渴望看见你，主，我们何等需要，主，你再次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主，我们不要单单只是听到一些的知识，主，我们要听到你向我们说话，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我们不愿意单单追求在知识的层面，因为知识让人自高，但我们愿意听到你爱的言语，你爱的教训，爱的真理。主，我们愿意爱你来活出你的真理，传扬你的真理。主啊，今天早上你再次用你的爱来触摸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翻到马来福音20章，我们看20章28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上礼拜就开始思想，究竟耶稣的舍命，他的死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究竟这个赎价，做多人的赎价 ransom 是什么意思。还记得我们上礼拜提到伯尼根所讲的赎价论吗？他的基本意思是什么？他也是很聪明，对不对？他用了当时希腊罗马时代这个字的原文啊， ransom 的意思是当时是知道一个人带着一个赎价来到一个奴隶市场，然后把这个 ransom 这个赎价交给这个凶恶残忍的奴隶主，然后从他手中把这个奴隶买出来，赎出来。那这是赎价 ransom neutron 这个字原文在当时的用法。那俄里根就从这个思想，他就发展出他的一套赎价论。他的赎价论是什么啊？他就想到这个赎价是交给这个奴隶主啊，交给这个撒旦啊，因为我们没有得救之前都是在黑暗的权势，都在撒旦的权下，出黑暗进入光明爱子的国度。所以他就这样呢，很自然的一种的 analogy 啊，就想到把这个赎价是交给撒旦来满足撒旦啊，这是他的赎价理论。那我们也提到这个艾润柳的重演理论。这个重演理论是讲什么的？比较有点正规啊，他是讲到耶稣是这个幕后的亚当，或者说第二位的亚当。第一位的亚当他犯了什么问题？神给他的天职，他应该扮演的角色责任没有扮演好，所以堕落，接受神的审判。那么现在第二位的亚当代表着人类在神面前重扮演人应该要扮演的这种人的角色责任，存心顺服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因着他代表人啊，能够把这个天职扮演好，所以重新能够把人 带回神的恩宠里面。在亚当里面所失落的，今天在末后的亚当，地位亚当，他重新收复失地，啊，带来这样的一个救恩。那我们也讲到这个重演理论，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刚才讲到俄利根的赎价论最大的问题，这个赎价不应该交给撒旦，你把撒旦太抬举了，对不对？不是来满足撒旦，我们以后再解释究竟这个赎价是满足什么啊？这是这个赎价论的错误，但是重演理论也有缺陷。我们先看它的优点是什么，还记得吗？我们上礼拜提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因着这个的重演论，其实带出了后来特别在清教徒神学里面的什么啊，盟约神学，这个代表盟约的神学观点，这是他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贡献。但是负面的是什么啊？他没有提到这个罪的问题，赎罪的问题，好像耶稣只是一个正面的扮演啊，但是对负面罪的问题，赎罪的观念，代罪的观念，他没有讲啊，所以也是有他的缺陷。那么第三个理论就是 Anson 所提出来的满足理论，满足论。那 Anson 是在中世纪啊，特别是在11世纪天主教非常重要的一位神学家啊。为什么那么重要？他的一生的努力就是希望能够从理性的角度来了解信仰，所以他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Faith seek understanding。 所以信仰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的信心的接受啊，不管什么，反正我们就平心接受啊，不了解也没有关系，你就是接受就对了。但是 Anson 他特别觉得要对外邦人宣教传福音，你需要用理性的角度来说明你的信仰的内容，所以不是单单只停留在信心，你更要在信心的大前提之下，在这个信仰入门之后，你还是要用信心继续的往前走，不断的要追求了解你信仰的内容。就好像今天我们上系统神学，要了解什么叫三位一体，你不能慕道友又问你啊，信徒又问你三位一体的事情，哎呀，这个是奥秘，你就是凭信心接受，反正你就知道圣父圣子圣灵都对的了。那他就说，那我祷告要跟天父祷告还是跟圣灵祷告啊？啊，那么就随你吧，也不能这样讲，对不对？所以你总要解清楚啊，什么叫三位一体，能不能跟圣灵祷告，能不能跟耶稣祷告，还是只能跟天父祷告？今天很多的信徒呢只是跟天父祷告的，你有没有注意啊？啊，天父我爱你，我等候你，我仰望你，这个有没有错？没错，但是什么不够丰富啊？你还记得我们讲这个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天父跟耶稣跟圣灵祷告啊？记得吗？按照他们什么
属性，
属性跟他的恩典的工作。你不能说天父啊，感谢你爱我，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啊，那个主席领会啊，居然一开口就讲天父我爱你，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听得一头雾水，什么天父钉在十字架上啊？哇，真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啊？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让我们一习惯都很喜欢开口天父，但是一接下去想到，哎，还是要高举十字架啊，所以要抢一下十字架，那谁钉十字架也搞不清楚啊，所以很危险。我们按照每一位天父圣子跟圣灵他们的恩典的工作 来向他祷告。我们感谢天父，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父啊，我感谢你，你是万福的泉源啊，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父啊，你爱我们爱到个地步，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天父啊，你何等的爱我，那这是按照天父的恩典的工作，因着他的拣选，他的差遣，他赐下独生爱子，这是因着他恩典的工作，我们向他祷告，向他感恩。然后我们向主耶稣祷告，知道吗？主啊，我感谢你，你何等爱我，怎么样为我舍己，你救赎我脱离死亡，你用你的宝血揭盖我洁净我，这是向耶稣的祷告。要看圣灵的祷告呢，怎么祷告？你读经读不下不明白的时候，你怎么跟圣灵祷告？很有效，马上就懂了啊！圣灵啊，引导我进入真理。哎呀，就卡住了，怎么解这个经文？明天要带查经了，要讲到这个怎么讲？你要迫切的跟圣灵求啊！因为圣灵是老师，引导你进入真理。会有讲话得罪你、冤枉你，哎呀，好难过。明天不想去教会也不行，我是传道人怎么办？圣灵啊，你是保惠师，安慰谁？你来安慰我啊，我受伤啊，啊，内在医治啊，不一定要找某某老师，也可以找圣灵的 啊，不然 老师太忙了，不行了、全世界只有一个老师，不行的，找圣灵，圣灵无所不在，求圣灵直接来安慰你啊。那是不懂得向圣灵祷告的，当然要 找人啊，但是我们直接找圣灵最快的啊，让圣灵再一次用他的神的爱来浇灌我们啊，来安慰我们，来医治我们，跟圣灵祷告。哇，当你要去传福音，去除偶像，属灵征战，要站讲台，怎么办？跟圣灵祷告。祷告什么？啊，求圣灵恩膏，求圣灵充满我，要得着能力为你做见证，做你的出口。圣灵啊，求你把先知讲道的恩赐给我啊，给这个医病赶鬼的恩赐给我啊，只要跟圣灵祷告，因为恩赐从圣灵而来啊，是圣灵的恩赐，圣灵的礼物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独立的位格，跟他个别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跟工作。但是你还记得我们讲到我们对圣父、对主耶稣跟圣灵还有一种个别的亲密的关系，三个关系不太一样的，还记得吗？三个感觉不太一样的。你跟父神祷告是好像父亲跟儿女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神给我们家庭，所以我们都能够类比，能够关联啊。但当然有些基督徒或许从小的时候父亲是很凶的，那这个天父的爱他就比较难体会啊，所以需要所谓内在医治啊，让天父来拥抱他啊。的确有一次我带一个姐妹做内在医治的祷告，哇，一祷告到四篇，神感动我用四篇三篇为他祷告，我就有感动宣告天父啊，让你的爱来拥抱啊我们的姐妹。哇，这个结局一出来的时候，哇，他一直哭。后来才知道他从小呢，他父亲从来没有拥抱他，他父亲是那种就是在台湾就是受日本教育啊，就是很严肃的这种父亲的形象，所以他从小就缺乏父爱。所以当他在灵里面感觉到天父那种慈爱的拥抱正是他生命中的一个缺乏，哇，他就大哭起来啊！他缺乏那份父爱，那个父的拥抱，天父拥抱他，他大哭得着医治啊！所以我们跟天父的那个感觉跟 relation 是儿女跟父亲的那种感觉啊，你可以很撒娇的啊，很 relaxed 的来到天父的面前，跟他求，跟他要啊，能够可以无所不谈的也可以哈 啊。当然我们中国社会比较困难，有时候我们跟父母的沟通很困难，但是很感谢神， 我的父亲是给我很好的这种 parenting 啊，我跟我父亲可以无所不谈的，从小啊，天文地理什么都可以谈，而且我父亲叫我下象棋，常常花时间跟我下象棋，到最后我的棋艺比他高了几十倍啊。但他还是，我有时候也让他，就是，所以啊，我很感谢神给我一个很好的父亲，所以我跟天父的祷告那个感觉很好，啊，但是我们跟主耶稣，特别清教徒的这个神学家 John Owen， 他写了一本书叫 Communion with God， 与神灵灵交啊，有机会你们去图书馆或者在我的图书馆可以借这本书啊。他在17世纪就讲得很清楚，怎么跟天父灵交祷告，怎么跟主耶稣灵交祷告，怎么跟圣灵。他是清教徒最正统的神学家，在17世纪他就已经提出要跟圣灵祷告。那还记得我们讲圣灵神学的时候，我们引了两位近代的神学家，他们的支持跟圣灵祷告的，还记得这两位是谁啊？第一位我提到巴克 J.I. Parker， 记得吗？他在他所写的 In Steps of the Holy Spirit 里面有一段讲论，他说 It is appropriate to pray to the Holy Spirit， 我们跟圣灵祷告是合宜的，也是应该的啊。然后另外就是系统神学的Bill Erickson， 他写一本系统神学，也是福音派的一个大将，他也同样的说应该向圣灵祷告。所以假如我们向主耶稣祷告，我们跟主耶稣的感觉应该是什么感觉？这个很重要，这个感觉。既然天父是儿女跟父亲的感觉，所谓这种 filial relation，filial relation， 我们跟天父的感觉是一种爱，就是子女跟父母的那种亲子的感觉啊。那我们跟主耶稣祷告呢，那个感觉应该是什么？不要是朋友。你还记得我们讲这个灵修神学，从亲他的脚到亲他的手做朋友，还有亲什么？亲嘴。我们跟主耶稣的那个感觉跟那个关系，专门说是一种spousal relation， spouse， 我们是他的 spouse， 我们是他的心腹啊。耶稣是我们的良人，是我们的新郎，所以是个爱慕的关系。假如你要操练内在生活，要亲近主，你不从这个 spousal relation， 你很难进入。你跟天父的关系比较是一种好像是跟父亲的这种感觉，但是那种合为一体的，我们是与基督合为一体。所以你要操练内在生活，爱慕主，等候主，你的 entry point 是从耶稣基督，你的新郎，你的爱人，你是他的心腹，你爱慕他，你是以那个上好的福分，玛利亚爱慕耶稣的这种的感觉进入的，否则你很难进入啊。所以我们那个内在生活的追求啊，我在灵修神学啊提的是以耶稣基督做 focal point， 因为耶稣基督是 spousal relation 啊。那第三个感觉，我们跟圣灵是什么关系？John Owen 很有意思，你真的要看他的书。他说圣灵好像，他说好像，他不是绝对，因为圣经没有说啊。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是我们的爱，是我们所爱的主，这个圣经有说，对不对？但是圣经没有说圣灵是母亲啊，所以他也不敢很绝对的说。但是从圣灵的工作呢，他是圣灵真的好像是我们的母亲，因为圣灵这个是 Parakletos， 在原文是什么？他是站在旁边安慰鼓励的那一位。 Para 就是旁边， Parakletos， Para 英文就是 Para， 旁边平衡啊，在你旁边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从小长大， 常常跟在我们身边，我们跟着的是谁啊？母亲，她在旁边安慰你，你摔跤了，她就把你拍一拍，没关系，不要哭啊。其实应该叫小孩子哭啊，我们都不表达，不要哭，不要难过，所以都很压抑啊。但是常常在我们身边的像母亲一样，圣灵会指教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扶持我们，像母亲一样。哇，只要从这三个角度呢，你就发现我们的整个家庭生活，神为什么给我们婚姻，给我们家庭，其实是为了什么？明白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就明白，因着我们有父母，我们就明白天父的慈爱，因着我们有夫妻关系，我们就明白主耶稣新郎的爱，因着我们有母亲，我们就明白圣灵那个随时安慰鼓励的那个爱所以我不明白这些天主教的神父他们独身了也没有儿女，也没有这个丈夫妻子，但是很奇妙他们也能够把这个天父的慈爱、耶稣的爱跟圣灵的事情他们也有很多的经历我相信真的是圣灵直接来启示他们很不容易特别天主教的这些神父跟修女，他们对基督新郎的爱，他们这些修女真的是嫁给耶稣的，把所有的爱情完全委身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昨天还在看 Mother Teresa 他那本最后的他的这些书信的记录这本书，哇 Mother Teresa 真的是完全把他爱给了耶稣。但是他在这封在书信里面提到说，他50年他没有感觉到神的那个的亮光，那种爱，那种圣灵的安慰。然后他在书里面讲了三个形容，三个副词，他觉得他是 unwanted, uncleaned, unloved by God。 哇，吓一跳。但是他在书中才体会，虽然他好像感觉神不爱他，不要他，不需要，不拥有他，但是他却能够在这种的被遗弃的感觉里面，去认同这些麻风病人，那些的 outcast， 能够真正的因着他有这样的灵里的体会，更能够认同 identify， 认同这些被遗弃的这些贫穷的人，哇，他才能够跟他们更真实的同感。因为他觉得他跟他们是一样，只是他们在世界被遗弃，但他在神的国度好像天父向他掩面，不要他他才能够更真实的体会这些贫穷人他们的可怜，他才能够毫无保留的站在他们当中，觉得跟他们是一样的来服侍他们。当然他在戏里面后来透过一个神父来光照他，他就更明白为什么50年灵里的黑暗有一个更正面的救赎的意义跟神的关系。这个黑暗不但是让他更能够认同这些贫穷 unwanted people, unloved people, unclaimed people， 认同他们，同时他更荣耀的能够认同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那种的痛苦黑暗，圣父跟圣子在永恒里面从来他们的团契没有断绝过，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为了救赎世人，有一段时刻父掩面不看他的圣子，甚至耶稣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 unwanted, unloved, unclaimed by Father God。哇，他就摸到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爱的伟大，他才能够有一点点体会，透过这50年的黑暗被神拒绝这种感觉，有一点点体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被天父拒绝弃绝 forsaken 接种的耶稣基督的爱的伟大。哇，他五十年的黑暗的光景其实真的值得，透过这五十年他能够完全认同这些贫穷的人，透过这五十年他能够摸到一点点耶稣基督救赎的爱的那个伟大。耶稣也为我们曾经忍受过这种黑暗，甚至下到阴间忍受这种黑暗。所以解释讲到这些天主教的修女啊，他们真的是爱耶稣啊，真的把耶稣当作他们一生的爱人，他们的新郎啊。所以我们基督教也应该学习在某方面啊，无论是我们弟兄牧师或者姐妹啊，让我们真的把基督当成我们的新郎，我们只有一个心愿，要成为他的心腹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新郎的筵席、新妇的筵席啊 ，ready 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噔噔噔噔，跟耶稣真正的进入那个婚宴的那个spousal wedding， 这个是天上的这个爱的筵席啊啊，让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单单的爱耶稣，单单的属于他啊。所以这是对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渴慕跟祷告的关系啊。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救赎论，哇，我们刚才是怎么抵触出来的啊？啊，好，所以对讲到 faith understanding， 要对这个基要真理要明白哈，不要把三位一体的真理、耶稣的神性人性等等这些基要真理讲错了啊，就麻烦了。所以还记得我们上礼拜讲到新派神学，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承认耶稣的神性，在神性跟人性的问题，他们堕落了啊。那说 Anson 就是这样一位的圣徒啊，他非常注重啊，用理性啊来了解神，了解神的救恩，所以他就提出了这个 satisfaction theory， 这个补足理论。那这个补足理论是讲的什么呢？他是讲到人亏欠了神的荣耀啊，所以罗马书第三章讲到啊，世人都犯了罪，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誉啊。那么人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誉，需要补足、补赎或者说补偿。但是人已经堕落犯罪了，人没有办法补偿对神荣耀的亏损、荣誉的亏损，所以怎么办呢？唯一的就是神子耶稣基督成为人，他无穷的降卑成为人，他是天上之天的神，却成为地上的一个人，无穷的降卑成为人，顺服父神，顺服父的差遣，完全的降卑，完全的顺服以至于死，让父神得着无穷的荣耀，来补足在亚当里面对父神荣耀的那个的亏缺。那么他就讲到因着耶稣基督这种的降卑跟顺服的这种的恩功 merit， 不单补足了神所被亏损的荣耀，而且这个 merit 因为是无穷的，多大的地步呢？可以呢流出来给世人。那他这种理论当然也被后来天主教 利用在这个赎罪理论里面啊。天主教说在教会里面有这个恩典库 The treasure of merit， 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藏在教会里面，那么是透过教会把这个功德呢施予在圣徒的身上啊，透过你的悔改啊跟信心来支取耶稣基督这个无穷的恩功。所以被天主教后来啊错误的引用，但是透过 Anson 这种的理论呢，他要解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成为 God man， Why God man？ 所以他所写的书 Deus Homo 就是 Why God man 啊，在拉丁文。他真的是很聪明，他的思想为什么耶稣要成为人，为什么耶稣要受死，他的十字架的死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他的死能够成为对我们的一个的拯救，他要解释这个救赎的意义。但是他基本上是用中世纪的这种light 叫什么骑士的这种的荣誉感，骑士铁西啊国语怎么
骑士
对啊，原则武士那种 light 啊，很注重荣誉的 honor， 他就用了中世纪一种 honor 的观念套在神的身上啊，他们能够为了这种的 honor 可以跟你决斗啊，可以牺牲啊， honor 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他就觉得因着亚当的罪亏去了神的 honor， dishonor God 啊，所以受到这样的一个的神的震怒。那耶稣基督 totally honor God 啊，把神的 honor 归还归回。所以安散的这种的理论，它的正面的贡献是什么？负面的贡献啊，负面的影响是什么？或者缺点是什么？这种补足理论 satisfaction theory， 它的优点是什么？有没有想到？它的优点是它最少把这个 satisfaction 的观念带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开始 piece by piece 把这个正确的救恩理论开始可以解开了。它非常强调的是满足或者补足神解方面的一个的需要，但我们知道其实耶稣基督的降卑跟受死不单只是为了饱足满足神的荣耀跟荣誉，其实我们等一下再研究真正要 satisfy 的是要满足的是满足什么？神的什么公义跟圣洁跟律法的要求。但是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懂吗？从不同的 approach 开始越来越给我们一些 ground concept， 只要我们慢慢慢慢到最后把它调，这个 focus 所有都把它调对， we can get a full picture。 所以某方面 Anson 还是有贡献的，最少可能比奥利根好一点，对不对？他已经把那个重点放在谁的身上啊？神的身上。这个耶稣的死是跟父神有关系的啊，是来 satisfy 补足神在亚当里面所亏缺的荣耀啊，最少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啊。其实他讲这方面也没有错的啊，只是不完全。但缺点是什么？ 又发现同样一个重要的缺点，这种补足跟功德的观念带进天主教了。所以在天主教所讲的 penance 这个行忏悔礼，第一，这个忏悔礼包括什么？你第一次要 confession， 找神父认罪告解。然后第二是什么？第一 confession， 第二 contrition， 你真的认罪你要有伤痛啊，所以可能你会哭，眼泪可能代表了一种伤痛，但也有些人是假的眼泪。因为在中国听说有一个派别叫重生派，假如你没有痛哭三天的经历，表示你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所以有些人为了证明他真的重生得救，就是要学哭三天啊，这个很不容易哇，没眼泪你怎么挤一滴眼泪出来也很不容易啊。所以天主教强调你真的认罪的话，你要为罪而伤痛 contrition， 忧伤痛悔的心神看重不轻看。然后第三步，你还要satisfaction， 也就是天主教用了 Anson 的观点，要补赎你所犯的罪。所以你可能要修桥补路，来教堂做清洁工作，洗洗厕所一个月。希望今天基督教也学这样就好，就多很多义工，不要牧师整天去洗厕所。我告诉你，我刚出来传道整天洗厕所传道刚出来就是做打杂的了，修灯啊，洗厕所啊，修马桶啊。假如有 satisfaction 就好，这些犯罪的弟兄姊妹了，来做点善供啊，修桥补路啊，洗厕所就很好。或者叫 pilgrimage 去朝圣，或者捐钱，这些都是 satisfaction 啊。然后第四才是 absolution。这个神父看，咦，你真的做到了啊，你的行为与悔改的心相称了，叫做宣告你的罪得赦免。 absolution 是赦罪， absolute your sin 啊。所以这是天主教他也用了这个 Anson 的这种观念啊， satisfaction。 但是很可惜他是以人的功德来补赎啊，人的功德。那当然 Anson 的这个补赎理论最大的缺点还是什么？没有与我们切身代罪这个观念，没有这种 substitutional death 的观念他正面强调耶稣基督的顺服尊从天父，荣耀天父，这些都很好，但是他没有面对人罪的代赎这个问题，他没有处理，所以这个理论不完整。好，有没有问题？关于介绍到这三方面的赎罪理论，俄狄根的、艾任纽的跟 Anson。那你讲到 Anson 的时候，有没有记得 Anson 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贡献是什么？记不记得我们在系统神学一的时候讲到 Anson 提出对神存在的证明，记得吗？ The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他好聪明，他甚至提出一个叫本体论证，还记得吗？ On the logical evidence。 那个至善至真至美的那个存在者就是神，人都有真善美的观念，这个观念在人的里面是真实的但是那个一直推到最终的最终极的那位至真的至善的至美的 这个一定是要存在的，否则他就不是自真自善自美，而这位真实的存在的自真自善自美的就是神。哇，他是用这种观念来推论神的存在，我们现在听了听不懂，但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听得懂，因为他们当时非常注重一种哲学叫 realism， 就是唯实论，观念是真实的。我们现在觉得观念只是一个的 label 啊，一个的抽象的观念的一个的代表实际，但他们不是代表。在中世纪他们的哲学思想是 realism， 那个个别的你跟人其实不是最真实的存在，你不断会变，不断会老，那个真实的人是在超越这个世界，是一个超越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人的这种理念，真实的存在才有你啊。意思就是说地上的帐这个会幕不是真实的，那个真实是天上的帐幕啊。所以还是受到这种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这种唯实论，这个 universal concept is a real existence, is not just a concept 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三位所提出的不同的观点？
院长，刚才那个自在自真，你们
真善美，你要去看看这个电影，好精彩！哎，英文名字是什么？啊，《The Sound of Music》耶。然后你啊，做工作得很累，然后你来看看这个电影也不错的。自真、自善、自美。所以爱美不是个罪啊，我们弟兄或者姐妹不要有罪恶感哈啊！你简单的化妆也是一种礼貌，也是对神一种尊重，因为神创造你本来就要很美的哈啊！我最近也比较注重，师母说：“哎呀，你黑斑那么多啊！”是是是，所以我开始乖乖每天用 cleanser 来洗脸啊，所以你没发现最近脸比较白一点啊？我们神是爱美的神啊，哈利路亚！给神一个漂亮的笑容，哈利路亚！好，那第四位叫 Abinad， 他也是他主要是在十二世纪，也是天主教的，他提出呢道德影响论 moral influence。 那这个人呢，我们了解他一点点的背景，其实这个人的个性啊是非常的有一点就是描写的不好，是很反叛的啊，就是不接受传统的。他曾经跟了两位老师，然后跟两位老师呢到最后呢都是闹翻，然后提出完全跟老师相反的理论，跟老师辩论，然后辩论那个地步呢，这些学生因着他的口才跟思辨呢，这些学生呢就跟着他了啊。所以他是这样一个所谓的造反派啊啊，然后他的哲学理论很有意思，他跟这个安散跟奥古斯丁都不一样啊。刚才漏了讲，安散的这种 faith seek understanding， 其实这句话奥古斯丁早就讲了啊。所以奥古斯丁是最后一位教父，能够很理性的来思想他的信仰的内容。奥古斯丁是把三位一体的教义讲得最清楚的，他写了一本书叫 Trinity， 他是最后一位教父，把整个三位一体的教义完全敲定的啊。虽然最早期提出来是特土良，但是最后敲定的把整个教义成为我们基督教的一个稳固不变的根基，是奥古斯丁的功劳。然后也是奥古斯丁最早讲到这个神的拣选论，他写了一本书叫 Predestination啊，现在已经翻成英文啊，也可以去看啊。所以奥古斯丁影响了马丁路德、加尔文，也其实影响了安散啊。Faith seek understanding 啊，但是 Abinad 就刚刚相反，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他真的是造反派。 完全相反，很有意思这个人。他提出一个口号叫都挺，要怀疑，而且要在怀疑当中一不断的求问 inquiring。 We reach truth， 要透过不断的怀疑跟询问寻求，我们就能够得到真理。他是用怀疑摆在前面，所以老师讲的什么东西他不会先用信心来接受，他会先怀疑，先打个问号。所以他跟了两位的大师，到最后都是跟老师吵翻的，因为他整个的思想就是怀疑论者，他不会先照单全收的。所以你就发现我们在亚洲所受的训练跟在美国这些孩子受的训练完全不同的。我们受的训练是奥古斯丁派的，先相信先接受先听话，对不对？但是美国的教育不是，你要问问题，要怀疑，不要接受啊，要 show and tell 啊，要表达你这一套，要跟老师不同的，那你就分数就高了。所以我们在美国读博士，对不对？我们当中也有读这种不同大学读博士，你能够拿到博士学位，你一定要什么啊，跟人不同啊，要 critique 别人的说法，要批判别人的说法，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一个新的做法，一个新的想法，那你的博士论文才能够通过，否则你这个博士论文没有价值。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在美国读了博士或者硕士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呢我们所受的训练就是要怀疑，要批判，要理性。你把这套东西搬到你的家庭生活里面，跟妻子一定每天吵翻天，因为他讲一句话你马上 critique 啊，这个可能不是这样，可能有别的想法。但妻子的感觉是什么？你整天跟他顶来顶去，顶心顶肺，做什么丈夫？你这很惨了。其实这个丈夫很冤枉啊，因为他已经习惯是这样的一种思想方式。所以我说，哎呀，在北美这些博士啊，其实都要重新来 re-educate， 否则他们的家庭永远不会快乐的。他自己不知道，他觉得我没有错啊，那你这个想法就不精密啊，你看这个就有漏洞啊，这个想不通的，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法。其实你越聪明，你的夫妻关系越糟糕，你越有两个博士学位，绝对绝对最后可能会离婚，因为你不懂得去认同同感，跟他讲像样的话啊，能够讲出他的感觉。我们都是很理性的批判，很讲诶这个方法好啊，那就出问题了啊。那么 Eben 啊，这个人他就是当时的博士了，我告诉你，很喜欢是怀疑辩论啊。但是你说他很理性很怀疑，假如你读他的传记也很有意思的哦。他曾经也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爱情感动的故事，你们去查查他的传记，很有意思。他曾经呢在那个时代呢，哇，他真的是反传统，居然作为一个老师在那个时代哦搞师生恋啊，在那个时代是不能允许的，现在觉得没什么，对不对？我在 Westminster 读书的时候啊，我们的新月教授啊，就跟他的学生是一个从台湾回来的一个美国宣教士就结婚了。所以我们去到 Westminster 读书1984年呢啊，这个教授呢啊，就请我们中国同学到他家吃饭，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那么好请我们中国同学。后来才知道，因为他的太太曾经去过台湾做宣教士，所以对中国学生特别有负担，所以我们就好好吃了一餐啊啊！现在搞师生恋是可以啊，但那个时代中世纪根本不行啊，再早50年前在台湾也不行，在中国大陆也不行嘛，对不对？这个 Eben 呢，他真的是反传统，他就爱上这个学生，这个学生也爱上这个老师啊。结果呢，他们就偷偷的结婚了。他真的反传统，偷偷结婚，还生了个儿子。后来被人发现了，就把他赶走了。哇，他也很伟大，为了爱情呢，这个什么都可以丢弃啊，看如粪土。他真的是很是一个爱情的 自情自胜的人啊啊，从某种角度这个人是很特别，但是呢因着他的这些的奇怪的救赎理论呢、啊、我们等一下讲他的救赎理论，他就被天主教，你记得我们在灵修神学讲了那个 Bernard Clairvaux 吗，就是他的对头。 Bernard 是非常正统的神学，我们读过他的东西的发现他很正统，对不对？他就找出 Bernard 好多的这些错误问题，就告到教王那边去，这个教王觉得 Bernard 所讲的有道理，然后就定了 Bernard 成异端，就把他判罪了啊。所以 Bernard 是蛮可怜的医生啊，但是他有很可爱啊。那他提出的道的影响论呢，其实是蛮糟糕的。他怎么去解释耶稣的十字架的死呢？啊，他其实某种角度上也好像蛮有道理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林后第五章十三节跟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是谨守是为了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然后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接着他对耶稣基督的死的体会，乃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好为了人类受苦啊，来彰显出神的爱，因着神的爱在十字架的上面彰显，就激励了我们，让我们被神的爱激励，我们来爱神，为神而活。所以他对十字架的解释不讲赎罪，不讲满足神的公义，基本上只是神愿意为我们受苦啊啊，在爱里面为我们受苦啊，而这样的爱感动了我们，让我们对这样的爱能够产生一种回应，回到神的面前啊，来爱神。所以我不晓得这种爱的理论以爱的中心是否是因着他的恋爱经验带给他的，他真的很爱他的学生啊啊，然后为他的学生牺牲的一切啊。那他对耶稣十字架的爱也是这样的一个体会啊，所以在某种角度没有错，但是不完全啊，他不承认这个赎罪的意义啊，何罪之有啊，只是说神的爱感召我们，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爱神。特别因为当时的天主教接受了半柏拉修的神学思想，还记得我们提过半柏拉修吗？柏拉修 Pelagians 这个人，柏拉修的神学思想在当时奥古斯丁的时代也被定了异端的。柏拉修他主要是他的人论，还记得吗？他的人论，柏拉修，所以这个中文改的真好，带来纠纷的他的理论啊，然后阿明念就是他的东西免念，不要读，这是错的Arminians 啊，所以这些中文有时候也很有意思。那柏拉就主要讲什么？他的人论很重要啊，我们一定要懂得他的问题。他的问题今天大部分中国教会都有这个问题的，就是人定胜天，他的理论人没有原罪啊，所以我们人类跟在伊甸园的亚当其实没有分别啊，我们同样的可以像亚当一样，我们里面绝对有这种善行善意善能，可以靠着我们自己 来努力行善，得着神的拯救啊。所以十字架只是一种爱的呼召，让我们回转过来啊，然后来爱神啊。没有所谓原罪，没有所谓的全然败坏啊，只要你肯，只要你被神的爱苏醒，你就会起来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爱神爱人，靠你的善功来得救。这是柏拉基督的观点啊。所以在天主啊，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里面，他是被定为异端的。所以Eben 啊，基本上当时整个天主教是受到半柏拉旧的影响。什么叫半柏拉旧呢？就是他也不是完全接受，就是张柏拉旧的人论呢有点的改变，修正了一点点。那我们讲个比喻，柏拉旧的人论跟功德论，就好像说人的善行是真实的，是有价值的，就像黄金一样，是现在金很贵啊，对不对？你家里有黄金就发了，不得了啊！所以他说，按照柏拉修的人论跟行为论的说法了，人的行为善行是有价值的，是像黄金一样有价值，有它的 intrinsic value, basic value。和因着你的善行可以买神的这个得救啊，就有点像今天一般的宗教一样，透过你的善行努力来得救。所以你的善行是真的本身有价值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我们这个基督教的 Protestant 的道统，假如从这个道统来看呢，堕落的人，你的善行、你的善功、你的所谓的美德呢，其实是像什么废纸一样，你写的满天都是，但是其实没有价值的，不是银行发出来的，不值钱的，是伪钞，没用的，你在神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毛钱。人的意像破烂的什么衣服一样，其实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个道统，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善行没有办法靠善行可以得救，废纸一张。但是呢，半柏拉旧呢，在这两个的理论的中间，他的意思是说，人的善行对不是像黄金本身绝对有价值，但是呢，却是一个有价值的纸币。你拿美金100块出来，这个纸本身是不值钱的哦，但是因为美国政府这个财政部认同它的价值，所以同样他说，对我们的善行本身是没有价值，但是因着神的恩约，他认同接纳我们的善行，所以我们的善行是被悦纳的，不是完全没有价值，是被神认同的纸币，不是废纸。这是半柏拉旧的想法。所以不晓得你是比较接受柏拉旧的想法，人定胜天，你的善行是黄金，还是半柏拉旧，你的善行是纸币，还是你的善行是废纸？比较正统的呢，我们都认为我们的意义像破烂的衣服，在神的眼中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绝对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善行可以得救。所以 Eben 呢，基本上是受到柏拉旧的神学思想影响。所以很明显，他这种理论是非常表面的，完全他的缺点就是否认这个替罪代死的观念啊，甚至否认了原罪的观念，而高举了人的本能跟善行，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爱神的， 这是他的问题。所以难怪他在那个时代被定为一个异端。但是他这种理论，我告诉你，在近代神学里面很多人接受，包括 Schleiermacher 斯莱马克、 Ritual， 很多新派神学家接受他的观点。好，有没有问题？对于这个道的影响论，好，第五，我们来看这个榜样论。榜样论，我们先看两处经文。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要效法基督的榜样 ，imitation of Christ。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好，我们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这个榜样论，特别是这个 Rosinus 所提出来的，说耶稣基督的死基本上就是一个的榜样啊，耶稣基督的顺服的一个榜样啊，给我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让我们也可以去效法耶稣的顺服，好让我们能够得着永生。所以你发现基本上还是什么高举人的努力来得到这个永生，而不是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赎罪就为我们预备了永生。他的死只是一个榜样，你还是要做耶稣所做的，否则你还是不得救啊。这解释 Socinus 所提出来的，在16世纪，但他的解释教导也在当时被定为异端的。所以特别是在加尔文的教导当中，和在16世纪、17世纪的清教徒神学当中，都非常反对这个 Socinus 的。那第六就是 Gratius 啊，他是个律师，他提出的这个 governmental theory 就是治理理论。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十八章二十五节，好，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权力的主岂不行公义吗？神是这个审判权力的主，他是这位的法官，这位的 governor， 这位的治理者。所以当人类犯罪，他一定要有所执行，有所审判，因为是他是治理权力的公义的主，神是个 governor， 神是个法官。那或许因为 Gratius 本身是律师的观点，他就觉得神既然是治理权力的大法官、大这个 governor 啊，这个总督，当他的百姓犯罪，他绝对不能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就一笔勾销。所以呢，他安排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他又 对这个十字架的死的解释呢，不是一个赎罪，他把耶稣的死呢当作是一个的罚金的观点，意思就是说不是替罪代死的观点，只是说并且比如说你犯了杀人罪，本来按照法律应该以命偿命赎罪嘛，但是呢这个法官呢想，对，你杀了人犯了罪，我一定要有所审判，但是这个审判呢不是要接受你的死来赎罪，只要你有一定的补偿，受一定的罚金，哎呀你那么有钱，你就付1000万作为你的罚金，就一笔勾销了。所以他对耶稣基督钉死这个十字架基本上不是一个替罪代死的一个的想法，只是神就以耶稣的死这件事情作为了一个补偿的罚金啊，好让他的赦免合情合理。所以这个理论呢已经比较接近这个替罪代死赎罪的观念， You have to pay something for the sin of the people， 但是他对这个呢只是个 payment， 不是一个 substitution no death、耶稣的死 is a form of payment to satisfy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covenant God。那这个 payment 其实是一个赎金的观，是一种罚金的观念，不是一个替罪代死的观念。Slight difference， 啊，但是是就很有问题。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哈，我们时间。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